这是诗篇23篇，特别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哈。你知道我们有个依靠，有个盼望来唱这首诗歌。耶和华是爱，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领我行查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面临，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再为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施恩惠，保守面里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至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
从头来，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领我行查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面临，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再为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施恩惠，保守面里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至心田，为难也不改。
在世间主恩与共，
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施恩惠，保守面里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
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驻心田，再蔚蓝也不改变。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诗歌，靠着耶稣得胜。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得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再次在主爱里，在你爱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向神来宣告主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得胜，这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这一次，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是你带领着我得胜，是你带领着我的生。主啊，是我们要靠着你来得胜，主啊，靠着耶稣得胜是我们的力量，靠着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盼望，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今天早上的敬拜 多蒙主你自己的喜悦，让我们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因为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得胜者，我们要因着你的得胜，我们要得胜，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宣告的时候，使你的话语使你的力量就大大彰显在这个会场当中，在寒冷的天气里面，让我们心是活着来归向主你。主啊，让我们不再最终打转，让我们完全的归向你，蒙主你基督所喜悦。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现在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诗篇150篇一节六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现在请中文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敬拜。
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在无时无刻都要敬拜他，可是在主日的时候很高兴大家能够一起同声来敬拜他。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圣洁的主，他要我们守洁心清，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因为他是配得赞美的。让我们一起来唱圣洁主。
圣洁主，至圣洁主，唯有你配得我们赞美。哦，圣洁主，至圣洁主，我们全心敬拜你。圣洁主，至圣洁主，唯有你配得我们赞美。哦，圣洁主，至圣洁主，我们全心敬拜你。至圣洁主，圣洁主，至圣洁主，唯有你配得我们赞美。哦，圣洁主，至圣洁主，我们全心敬 拜你，你本伟大，配得赞美，至圣至尊，你本伟大，至圣洁主。
诗篇36篇告诉我们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带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在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事就是认识他。让我们一起来唱最美好的事。
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赞美你，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赞美你，我愿赞美你主，我愿赞美你主，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赞美你，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敬拜你，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敬拜你，我愿敬拜你主，我愿敬拜你主，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敬爱你，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侍奉你，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侍奉你，我愿侍奉你主，我愿侍奉你主，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侍奉你，你主，我愿赞美你主，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赞美你。
耶稣基督的奇妙的爱在十字架上显现给我们，让我们身体可以的弟兄姐妹一起站立起来唱这首《每当我思念十字宝架》。
我每思念十字宝架，主如何在上？ 尽观望圣家，必是从前所有骄傲，愿住进我别有所挂，除了基督是一世自家，前所真爱虚空荣华，今为他学情愿丢下，看从他头他脚他手，有情慈爱活血而流，哪有爱有如此相够，荆棘变成如此绵流，假若宇宙都归我有，今先于足难绝不够，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我们最大的夸耀，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这些原来与主隔绝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让我们有罪的人可以得亲近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事就是来侍奉主，来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在万国当中你拣选亚伯拉罕，让我们因着神对他救恩的应许也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他我们同成为神的后裔，在这个地上我们同享从神而来的基业，我们特别感谢神，也是特别感谢主，你也借着你所拣选的摩西啊，这个仆人他坚忍在你面前来带领以色列会众在旷野当中的日子，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用坚忍的心来看到来看待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你自己的美好的带领。主，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看不见你，但是你就在我们的周围来围绕着我们。主，我们知道拯救的城墙也在我们的四周来围绕着我们。我们感谢主你这样爱我们，也感谢主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主你所喜悦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仍然感受到疲惫，感受到软弱，感受到无助，但是神啊，当我们的心啊离开你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感觉。主啊，让我们的心可以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注视你。主啊，求你带我们到你的十字架下来仰望你，来仰望那十字架上十字宝架主你在上面所流的宝血，再次来滋润我们，再次来喂养我们，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活得好，活得像主你自己喜悦的样式。 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啊，特别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啊，我们求主你这个话语在我们当中彰显。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预备我们的心跟弟兄姐妹相见。这是个爱的团契，这是属神的家。主啊，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隔阂，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的啊分离，在主里面我们就是家人。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心中，做彼此的连结。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今天啊礼拜后午餐的时间，青少年因为今年啊三月份要到啊远方啊到一个地方去冬令营的时候啊要筹款，我们就特别求主把今天中午的筹款的这个会仰望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这个筹款的会中，每个人都有份在这个事情上面，来帮助这些年轻人啊，让他们在生命当中得早造就。主，我们特别纪念我们的弟兄 Harry Lee， 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突然感受到上吐下泻啊，很可能按照他们所发的简讯好像是肠胃啊感冒了，服务感到有一样 的病菌在他细菌在他 的肠胃当中啊，他们今天去看 urgent care。 主，我们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神你眷顾他们，我们相信神你要医治他们。主啊，求你的医治的灵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主啊，因为这样子，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让我们好好保暖，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让我们渐渐从一个寒冷的当中，从一个比较寒冷的气候当中，能够见证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让我们仍然有着健康的身体来服侍你。愿你的国在我们当中得着彰显，愿你在我们当中称王，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成为生命的亮光。感谢主带领你们今天早上到你面前的聚会，今天因事不能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恳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来到主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用圣灵来感动我们，来触摸我们，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满足跟喜乐。愿你这荣耀颂赞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必降临，指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在我们中间新的朋友，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
若是你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简单的，就是讲名字或是。非常欢迎你们，非常欢迎。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会后请各位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与弟兄姐妹交谊。我们来打开手上的程序单。第二点，青少年团契为冬令营筹款，于今日午餐时有意大利面的意大利粉的义卖，建议每个人至少5元，请弟兄姐妹留步热心赞助。第三点，周三晚上的中英联合祈祷会于2月27号晚上8点在教会举行，为教会行政事工祷告，由夏永祥执事带领。第四、第五、第六点，麻烦弟兄姐妹自己来看，然后参加个别来参加。第七点，青少年冬令营将于3月1日至3日，也就是下周末在 Camp Pando 举行。青少年将于周五下午2点离开教会上去营地，请弟兄姐妹特别为他们的这个天气安全、青少年及参与的同工们来带导。也因此3月1日本周五的青少年团契聚会将会暂停一次。第九点，2019春季，也就是3月到5月装备训练课程，3月3日下午，下主日开始。春季的装备训练将有3门课，第一门就是永生的第一年，就是真理，由林志达弟兄来带领。第二堂课是出埃及记，是由刘强国跟张月弟兄来带领。及第三堂课，中文的第三堂课是当平凡的人与伟大的神相遇，是由毛牧师来带领。请弟兄姐妹能够按照这些课程来参加。第十点，南湾华人教会联合培灵会，也就是3月8号到10日主日，每晚的7点半开始在灵粮堂举行，主题重建与复兴，由于宏杰牧师主讲。本教会将负责3月10日主日晚上的赞美歌颂、诗班献诗以及招待及茶点，请弟兄姐妹能够预留时间参加。外面有这个单张，如果是弟兄姐妹需要的话，也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第十一点，教会的复活节主日敬礼接纳会员已经报告多次，弟兄姐妹就按照这些所程序的能够与教牧同工办公室来联络。我报告就在这里先结束，我们现在请招待向前来，我们继续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慈悲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感谢你赐给我们是祸产的能力。我们现在将从你而来的一部分奉献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悦纳，我们求你祝福这些一切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愿意这些金钱就按照就使用在你的心意，使用在不管是近不管是远这福音的事工以弟兄教会的事工，我们求你来使用引领。谢谢主，也求你祝福。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请诗班，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刚刚做报告，我们在3月8号到10号在林良堂有余宏杰牧师来这边做一个培灵会。那这个培灵会跟一般的布道会是不一样，在布道会当中我们会呼召相信耶稣基督来接受他做个人救主的人，可以举手，可以到前面来为他祷告，然后有跟进，有陪谈人员来帮助他。但是一个培灵会是针对教会弟兄姐妹在灵命上的成长过程当中，也许我们都在一个教会比如说在我们南方华人基督教会里面，经常是听我在讲道，听到都没有味道了所以有时候大家在不同的教会聚在一起来听听不同的讲员他们讲的道，那他们所做出来的菜可能吃起来比较有味道一点，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出于好奇，也不是出于说这个讲员会不会讲，最重要参加培灵会是要你自己要预备心。参加任何一场的聚会，如果你没有预备心，你到那个地方就是再好的福音再好的信息你装不进去的。所以我们在参加这样的培灵会的时候，不单单要为讲员祷告，为整个 setting 的场地来祷告，为整个服侍弟兄姐妹来祷告，然后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全人带到那个地方去，不是看热闹，也不是在凑一个热闹而已，不是在比哪个教会出席人数最多，而是要我们在那种场合当中，我们真正的触摸到神，借着讲员在这个聚会当中要向我们讲的话语。如果你能接受到一两句话对你的人生有帮助，我想那就是值得了。所以在这边鼓励弟兄姐妹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还有一两个礼拜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也为这样的事情来带祷。我们外边的 counter 上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传单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也许这个你的朋友他好久没有去教会了，他是个基督徒，但是在这个时间也许你可以邀请他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所以把这样的聚会放在我们的期待当中，把这样的聚会放在我们祷告当中，就像你每一天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参加礼拜的心情一样。我常讲说，有一个人，有一个牧师讲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基督到底有多少多吸引人，到底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多吸引人，你去看他们教会的祷告就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吸引人。或是我们看到一个像我刚刚讲的培灵会，或者是主日早上，有多少人真是这样的满怀着感恩喜乐的心情到神的面前来参加敬拜，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多么吸引你，多么吸引你的家庭。我们可能会因着很多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家庭的问题或者个人的问题，我们可能就不到教会去，想说今天在家里好好休息，那也是情有可原。但是这说明什么事情？耶稣基督还不够吸引你。最近当我在读民数记到第6章的时候，特别是24节到26节，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虽然读圣经 读那么久了，但是我从没有感受到说在生命记在民数记第6章24到26节，这是神亲自向以色列百姓讲的话，就由谁？就由大祭司亚伦跟他们讲的话。愿耶和华保护你，赐福给你。希伯来人当中我记得最清楚就是这段话。那这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亚嘿瑞克哈阿多奈维西米瑞卡。很多时候这神给我们讲的话是不是亚伦有个感动要把这样子的现在告诉我们，不是亚伦有这个感动，不是他是大祭司把神的话带给我们，不是，是谁？是神自己给我们的。他要保护你，他要祝福你，祝得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世界告诉我们是神的话语，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祝福在哪里，在哪里，但哪一天是耶和华特别祝福的日子？安息日。 在旧约时代是安息，在现在是什么？是主日的时候。今天是神特别特别祝福的日子。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到教会来，我们就丧失了神的祝福。也许你说神祝福我在哪里？就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考场。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有不同的考场。我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讲了很多，我都把它记下来，下次再讲到时候跟我们大家分享。到底你人生的考场在哪里？你人生的考场在哪里？我们看到在这个上面说，这以下有两份名单，你分别认识多少人？第一份名单告诉我们说，傅以健、王世丹、毕源、林昭堂、王云锦、刘子壮、陈航、刘福尧、刘春林，这些你们认识吗？听过吗？也不太听过，对不对？好，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傅松林、洪秀全、袁世凯，这你听过吗？好，非常好。弟兄姐妹，哪一份名单上的人你认识多一些？第二份名单，对不对？是没有错。因为第一份名单，我告诉你，第一份名单是不得了的人物啊。第一份名单全是清朝科举的状元，这全是清朝科举的状元啊。这些人呢，全是清朝科举落地的人，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认识的是谁？是那些落地的人。我想《红楼梦》，你看到曹雪芹，你会想到《红楼梦》吧？这是我喜欢练的，不晓得练过几次的。胡雪岩的《红顶商人》，我想做生意人都大概都很喜欢去看。金圣叹的他评点的《水浒传》跟评点的《西厢记》也是非常出名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明末的黄宗羲，他的传世之作就是《明夷待访录》。那在这本书当中，一个非常重的中国的政界的一个转捩点是什么？他点出了中国2000年来政治上日益腐败，苛政蒙于虎，人民身不由主啊，任人鱼肉的一个原因。所以古代天下为公，被野心家们一步一步的转为什么？家天下。所以中国说齐家治国什么样？修身养性，然后什么齐家治国怎么样？平天下。但是到最后是一个平天下变成家天下了。那我们看到傅松林，他是吴敬梓都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而且他们对当代那个科举制度有一定的不满，所以他们两个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在。那是在中国的嘲讽的文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端。洪秀全就不用讲了。洪秀全他早年他很想要考秀才，要入朝为官。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想到那个地方当朝，在那边做那种事情的人。可是怎么样？他考很多次的科举，怎么样？屡试不中。途中呢，他有接触到基督教的思想。后来他倡导什么？太平天国运动，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好像是那个样子。但是你知道，太平天国这个运动对整个基督教来的角度来看，是正向还是负向？啊，负向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得神的话语。一个人很热心要做成他想要做的事情，可他对真理不明白的时候，他做出了什么事情？完全是个人的欲望，完全是个人的想法，完全是个人的作为，他要把它弄得很大。但是最后怎么样？太平天国怎么样？对整个中国的文化，对给外界的看法是完全的变质的一个地方。他称他是什么？是耶稣的什么？是耶稣的弟弟还是哥哥？弟弟。而且在中国5000年的文化历史的长河当中，有非常多的很短命的皇帝。袁世凯的皇帝梦做几天你知道吗？83天，不到3个月。袁世凯，如果你看近代的中国的或内地这些电视剧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有关袁世凯的故事。 他想要做什么，他想要做什么，那时候怎么样，很短命，很短命。好，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提到这样的事情？这两份名单给我们一个信息，真正的人生的考场其实就从来不在学校，而在哪里呢？我们人生的考场就在教会，在团契，在家庭，在社会，在职场，在你与周遭环境人事物的互动里面，那就是我们人生的考场。但是更重要的，也许我们忽略掉了，且让我们经常忽略，就是我们的考场就在哪里，就在我们良心里面。也许你说良心一斤值多少钱，这种话还好听。如果说良心被什么吃掉了啊，良心被狗吃掉了啊，那就更不好听。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真的重要的考场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你对事情的反应，你对事情的看法，你所做出的每一个态度里面，来看出你在人的考场上你会得几分。你不要以为说没有人帮你打成绩，每个人都在为你打成绩，别人为你打的成绩那个不重要，说你好说你不好那根本就不成一回事情。最重要是什么事情？将来有一天你到神的面前，神你说什么，神跟你说什么，好啊，好，要尽忠的仆人可以到了什么喜乐里面来，这才是真的。不要在别人对你什么看法，不要在意别人对你有什么指责，对你有什么误解，那个都是小事情。要紧的是你在神的眼中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你人生的考场当中，神怎么样在你考场当中来评注你的人生的分数是多少。你知道使徒保罗的考场在哪里吗？使徒保罗他的考场很多，在大马士的路上，在以弗所，在哥林多，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他的考场在与撒旦对抗的一个征战里面，他的考场在每一回传道旅行的路程当中，他的考场在他的里面有一根什么，有一根刺，他向神求几次，求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怎么样挪开。但神听到他的祷告吗？弟兄姐妹，当圣经说他祷告三次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只是祷告三次而已吗？不是，三次代表什么？代表多数，很多很多很多次，可能是 N 加一次，他可能一直在求。为什么他要求？他为什么做这样祷告？他的身体上的刺要拿掉，为什么？因为他要传道旅行，他必须要行动怎么样？行动方便。我最近脚一再的不太行，我就想到保罗他脚也不太行，有一根刺在那个地方，也影响他的这个行动的这个方便。但是我们知道说他的考场就在那根刺里面，后来神没有挪掉那根刺，神跟他说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对不对？因为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怎么样？显得完全，显得刚强起来。所以不要在自己的软弱，不要在别人怎么看你，最后是神怎么看你这个人。我怎么样跟神的建立神的一个正确的关系，那个关系是什么？不是我能做什么，是神在做事情。所以他的考场在他坚守信仰真理上。所以当使徒保罗他走完他将要走完他人生的考题的时候，做完他人生的考题的时候，他用这句话来评价他自己。我们来看这句话，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4:7-8，我们一起念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当保罗他的人生的事情考完的时候，他最后讲出这句话出来。这句话是他自己讲的吗？从你对圣经的理解，你觉得这句话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吗？是他写的没有错，但是他自己讲的吗？如果你相信神的话都是有圣灵在默示的时候，都有圣灵在感动的时候，神借着圣灵，我们说默示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在我们心中做一个感动，然后把它怎么样讲出来。那保罗他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是什么？是神对他的称许。 是神是信的圣灵进到他里面去。我们在念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念到什么？他说我们说我们信徒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用什么，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写什么，不包括保罗，他说那没有仗我已经打过了，这是考题。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也许他想要跑更多，可是他最后停留在哪里？停留在罗马的监狱当中。首先的道已经守住了，这是最重要的。也许对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不太熟悉，我在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五一大早，为了配合台湾的时间，台湾民视转播台湾一位牧长高俊美牧师过世。我想如果从台湾来的人，就特别是在台湾长老会出生的人，大概都认识他。民视从头到最后来做整个全场的转播，我非常的感动。我没有想到在讲道当中，那个教授是我神学院的教授，他所讲的经文就是我毕业讲道讲的经文，而他是我的指导教授。我每次把我的讲章拿给他看，他说我不是要看你的讲章，我是要听你讲道。所以他这次用那段经文，我讲的感觉特别的轻，让我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到那个告别礼拜结束，要到安放到在台湾的一个麦比拉园区。如果你上我们那个创世纪，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用些钱啊，像一个人买了什么麦比拉洞，对不对？麦比拉洞，万历像素的麦比拉洞在哪里？在 Hebron， 在希伯伦的万历的麦比拉洞，那边葬了六个人，都是以色列的先祖们，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每对夫妻在那个地方。分两边，回教、基督教在那个地方是最和平的地方，没有被破坏的地方，就那个地方。而在台南也有一个园区叫麦比拉园区，后来电视转播到那边结束。弟兄姐妹，在那边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情？因为那边也有人用这段话来讲他。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谁？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也赐给他们。弟兄姐妹，我想问的是，你生命的考场在哪里？你是怎么面对这个考场？你怎么回答你人生的每一道试题？你满意你现在的答案吗？其实我们人生最大而最重要的考场是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我们怎么看自己？圣灵多少是在感动我们放下拿起，放下拿起，什么是该放下的就把它放下了， Let it go， 不要让它再占据你的心，让你们想了很多很多很多。该拿起来的责任我们就拿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人生的考场不会很复杂。我跟一个姐妹分享说，正在读书，在读圣经，想到好多事情，想到神至少在这个世界当中给我们三个考场。对人来讲，伊甸园是神给人类第一个考场，伊甸园是一个第一个考场。神跟亚当跟夏娃说，园当中那园中所有的果树你怎么样，你可以吃，但园中央那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了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对不对？亚当跟夏娃有通过这个考试吗？没有通过这个测试，好可惜。好，这个就过了，他们出来了。后来以色列百姓呢出埃及以后，在旷野人当中，那又是一个考场。在那个考场当中，神要给他们什么事情？神给他们十诫，神的十句话，神的十句话借着摩西带下来给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能照那十句话去做的话，第一代出埃及的人，他们会死在旷野吗？不会。但是很可惜，第一代出埃及的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考试。应着景象来背逆神，结果怎么样？都倒闭在旷野。 只有谁？两个人，活人进去了第二代的，第一代的耶稣亚跟加勒，一老一少进去了。这一老一少是什么意思？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不单单是老了要进去，年轻了也要进去。只要你恒心定睛在神的身上，你就进到神我所为你预备那个美好的地的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好，就是这样子。可是他们失败了。第三考场在哪里？旧约都失败了，到哪里？到新约，耶稣基督，神道成肉身，亲自来到这个地上，对不对？耶稣基督到最后是怎么死的？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人还是悖逆，那你会感受到说，人在这考题上、考试上、考场上，好像都是失败者，并没有。表面上是失败，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得胜的。靠着什么得胜？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十字架，靠着我们说，靠着耶稣得胜。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歌，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就那个办法而已。耶稣死了是担当是失败吗？耶稣死了不是失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失败，是为什么？是为我们，对不对？罗马书第四章25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什么？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基督复活是为什么？是为叫我们怎么样得称义。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称义了。而保罗的一生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格林多后书1:12-14，我们先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再是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上帝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练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要特别提出的一个是夸口这件事情。我不希望说当这个夸口，你看到这夸口的字，好像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保罗说了夸口这个字，你就觉得很厌烦或者不喜欢，或者说自夸。不是，夸口这个字是一种论说的一种羞耻，在当时是这样子，使得论述自己的时候不至于过分自傲，那叫夸口。可是我们在读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这边把它特别 highlight 出来，良心夸口，对不对？夸口，我这边这夸口也用大字，但是他们夸口，他们良心跟夸口用什么？是凭着什么？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来夸口的，不是夸口他自己。不过说不是说他自己多好，自己多棒，自己多行，自己多么爱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凭着什么？是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来夸口。而他的良心所做的每件事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夸口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在夸口这个字，在你们在以后在念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会经常读到，在保罗书信当中经常被读到。所以保罗把夸口的观念用在两个特别的地方。这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是什么？他拒绝来夸耀一个人的成功是靠自己的能力或才干，这叫夸口。他拒绝夸耀一个人成功是靠自己的能力或才干，啊，这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啊，在这个生命的道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神在做。多少时候我们如果有太多自己的时候，神就不能做事情。但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时候，神才能做事情。所以他拒绝夸耀一个人的成功是靠自己的能力或才干。第二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是什么？他肯定一个人夸耀着神的大能来服侍，只要是以神的恩典来夸口，并直接指向神，而不是什么指向人。所以这个夸口是向谁？向着神的，不是向着人的。 不是向着，包括不是向着什么，不是向着自己，是向着谁？向着神，向着耶稣基督的。保罗夸口他的行为啊，检点都是本着良心，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保罗操守和气节并不是来自世界的智慧，而是来自信实的神，他是指着信实的神来夸口。那我们刚刚讲过说，良心是我们最大的考场。良心是什么？什么是良心？按照圣经的定义来看，说是指行事为人凭着良心，就在审判者的面前能够怎么样引以为荣，丝毫没有愧疚的感觉，丝毫没有愧疚的感觉。良心有七大功用，一个是良心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分辨是非，良心可以警告我们，良心有时候什么睡觉，如果当我们说良心睡觉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我们可能就很自由，对不对？因为良心不再管我们，良心睡觉了。但良心睡觉的时候，你们就想到啊，康德这个哲学家他说，所谓的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你觉得这句话哪一个比较容易？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比较容易？第一个，做什么就做什么比较容易，对不对？但困难的是什么？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哇，这个就比较不容易了。你知道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保罗在论述很多事情的时候，他突然讲一句话，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什么？立志为善又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又不得我。哇，他真的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可是保罗他感受到一个很强的一个怎么样一个震撼是什么？我是立志行善，我一直这样立志要行善，可是怎么样行出来是怎么样又不得我。他继续讲下去，就说我 不喜欢的恶我偏去做，我喜欢的善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做不出来，对不对？后来他就觉得这是很痛苦，他说啊，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怎么样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后来他说什么？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你不要太相信自己什么都能什么都行，你不要太相信自己能够一定能这样，一定不能做那样。我们一再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能做这样能做这样能做那样是什么？在神的帮助底下，在靠着耶稣的帮助，我们能做这个能做那个。如果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的帮助，没有圣灵感动，我们做了什么都不算数，对不对？所以不要夸，所以这边讲的很重要。是，而且我们说良心还有什么？还有鉴察我们，还有审判，还有控告，还有公义的见证。有时候我们明明想要做一件事情，可是怎么样，我们心中会怎么样？会胆怯。我们心中想要去，可是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不可以，不可以。然后我们就在可以不可以当中怎么样，他们拉扯，不晓得该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最好听那个不可以的，但是你要把这个不可以压下去，使你怎么样觉得可以。因为你若是一直都可以的话，就表示你的心就被这个可以所灌满了。但是要给我们一个记号，一个警告，一个鉴察，一个审判，一个控告，一个光照，一个分辨是非，一个警告，不可以，不可以。有一句话你要讲出来，不吐不快，讲出来很舒服，讲出来像该讲的话讲完了，但是就是在那种场合，最好还是不要讲，留着自己。那在现在当中啊，对良心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多是个人的，包括三个主要的真理。在现在当中，良心是上帝赐予人类自我锻炼的能力，良心是上帝赐给我们自我锻炼的能力。还有良心是什么？是描述一些事情的见证，一些见证已经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了，或是借着别人在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那些见证人，见证人像什么？见证人像云彩怎么样？围绕着我们呐、啊。那像云彩那么多在围绕着我们，所以一定有他的这个啊这个见证的。再来是良心，是一个人的价值体系的一个总管。你不要让这个总管罢工了，你不要让这个总管不做事情的时候你就麻烦了。所以良心是一个人价值体系的一个总管，他来决定什么。我再说一次，保罗说他俩的良心，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上帝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这边说我就是保罗传我，保罗是传保罗，我传我所相信的，我相信我所传的。保罗的生命当中，他在传的是传什么？传他所相信的，然后他相信他所传的。可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假教师在他们当中说很多的不说很多话来污蔑保罗啊，甚至是对他的这个使徒身份怎么样提出了一个质疑。所以保罗在后书一直在讲这样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十五节啊到十八节来。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吗？叫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使的上帝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哇，在你在读这样的话的时候，你知道说可能他们 something happened， 对不对？在他们当中啊，原来保罗他怎么还打算要去这个哥林多？可是我们说保罗曾经到哥林多四次，有第二，在他写的这后书之前他去过一次，他去过一次的时候怎么样，一个非常痛苦的探访。那回来的时候他就怎么就很 upset， 而且很不好。后来他又想要再去，可是后来他们就等候他再去。可是这次保罗怎么样，他改变行程了，他改变行程。他说他原来说什么，他说他要找一再到他们那里去啊，让他们再得益处。可是怎么样，要从那边通了经过，要往马其顿呢，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去。我们来看到这里，这是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地方是以弗所，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我加上来的以弗所，然后这边是我们看到这是腓立比，对不对？那这边是哥林多。如果你在腓立比哥林多画一个三角形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整个保罗他的传道旅行当中，他的整个活动范围就在这一块，在这个三角形的这边。那我们知道说他原来是要到马其顿，对不对？从马其顿来怎么样，来探访哥林多，再到马其顿，然后再回到哪里？回到我们看下一章。好，你看他后来他来到雅盖，就是马其哥林多在这里。他有可能，你看他说他回来以后要他们送行他，送他到哪里？送他到犹大什么？耶路撒冷。他要把哥林多教会所捐赠捐献的钱，要连同他们教的推荐的代表，连同他一起，可能从哥林多搭船过来到耶路撒冷。如果他在走这边的话，那路途非常的遥远。但是如果他走那条路的话，从这边绕过这边的话，他到每个地方，我上次讲过，他到每个地方，他不是去复兴那个地方的地方教会，他去做什么？去兼顾他们。去兼顾他们，当教会被兼顾的时候，教会就怎么样？就健康了。当教会被一再被兼顾起来的时候，所以他到哥林多也是要兼顾他们。可是因为可能他跟哥林多弟兄姐妹的这个感情太好了，而且也太熟悉了，所以他后来改变行程。改变行程以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开始 complain 了，说这个保罗怎么样？说话不算话，对不对？对不对？啊，说话不算话，说要来也没来，对不对？哪有人这样子，对不对？使得仆人讲话可以，怎么可以不算数？这个话就随便人家讲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当中，他是跟他们这么讲。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 会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说显然就有人开始攻击保罗，说他说话不算话，他朝令夕改，对不对？说他没有诚信啊，为什么保罗没有按他的行程往哥林多呢？可能在上次痛苦的造访以后，圣灵有了新的带领。那保罗他原先预定的行程是要先由哪里？先由亚细亚，他要先由亚细亚到哥林多去的。他原来一定是希望说，先由亚细亚到马其顿，经过亚细亚马其顿以后，从绕过来再到哥林多的。那再由哥林多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这条路，就是这条路，这是最近的路，这是最近的路，就是搭船过来。那这么这一节所描述去啊马其顿之前造访哥林多，然后从马其顿再回到哥林多，那这个计划是相较显然是行程计划已经有了改变了，好像计划赶不上什么，赶不上变化了，那他无可奈何。但是这个改变怎么样引起很多的质疑，甚至怀疑他的传道的真实性，因为当时有假教师在哥林多教会借此机会怎么样煽风点火，制造问题打击保罗。所以保罗为了这些事情，他开始怎么样？开始要辩护自己的。他说：“我指着信使的上帝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什么似而又非的。我向你们传的道没有似而又非的，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段：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我们念19节到20节，请。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这个是很重要，这个都是是的，都是是的，都是是，只有其中在他只有一事。这个是什么事？这个事的意思就是都是的，是的就是实在的，是阿们的，是确定的。使得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阿们的，都是确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是指一切神与神有关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都已经一一应验了。而这正是保罗传给更多教会的道。主耶稣对神的一切安排乃是说，父啊，是的。而对我们说，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福音书上耶稣有没有这么讲过？好，都是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但是对我们说，可是他对神说，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当他在传道非常失败的时候，他讲他说，我吹笛子有谁跳舞？我举哀有谁捶胸？有三个城市人不接待他，他的传道他的事工非常的失败的时候，他说，父啊，感谢你，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不是要揣摩神的意思，而是要知道神在一切的事工上面他会带领，他会让我们经过低谷，他会让我们经过什么？经过战场的时候，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忍耐到那个战场来临的时候，来一同感谢神，或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再开始 complain， 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抱怨一大堆的事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在这样抱怨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在怎么样？我们在怀疑神，不是在怀疑人，在怀疑神。神对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带领。我刚刚讲过，为什么讲过考场的事情？神对我们教会有他的考试。也许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考场里面了，使得考试当中了。我们这个考试什么时候能考完？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什么？借着祷告。我们这不是最喜欢唱那首诗歌吗？我以祷告来到哪里啊？来到你跟前，对不对？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们很喜欢唱那首诗歌，对不对？不，就是当我们真的来祷告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做他要做的事情， 是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对神说阿们，对我们说是真话，这乃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段，三位一体的神的坚固高抹和印记，在哥林多后书1章21节，我们一起念来。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上帝，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哦，这两句话，这两节非常的重要。你有没有看到这两节当中，我特别把它用三位一体？为什么？你看，有没有看到基督在基督里，对不对？然后，并且高我们的是什么？上帝。然后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什么？圣灵。有没有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两节当中？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好。三位一体的神的坚固高抹印记，在这两节当中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的做工在哪里，在保罗的身上做印证。他说他又用印印了我们，这里的用印印的是什么？是指用印怎么样把它封住了。我们说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用印把它印上的时候，这个封条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家被抄了，对不对？被查封的时候，在门用打一个查，它对盖上什么？盖上一个关房以后，这个门能打开吗？不能打开。所以同样这个观念，所以这边他说他用印印了我们，这里用印印了就是用印什么？用印封住肉上的这个记号，含有拥有之意。这意思就是说，使我们成为他的所有物，存在我们身上，他都用印印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属于谁的？属于神的嘛？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撒旦的。他用印印了我们，他用印印了保罗，他用印印了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印了我们南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所以他是我们的主。印记也含有刻上形象的意思，印记有一个刻上形象的意思。你知道在那个创世纪1章26节说神用什么？我们是按着什么？按照形象和什么样式来造男造女，对不对？我们是这样被造出来的。所以形象意思就是说圣灵的印记，而且用圣灵来怎么样来印记，使信徒怎么样成为神的形象，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什么？做凭据。我要讲的是这个凭据。凭据的原文是指，如果是念那个和合本的圣经，有一个旁边有个小挂一个小字，那个凭据他说原文意思是叫什么？叫指，就是这个字。这个指什么意思？这个指它的意思是说什么？它的意思是说首先的部分。那么首先的部分已经进去了，首先部分暗示其余的部分也它也必赐予他们。他一开始就赐给我们，那所剩下的部分他会不会赐给我们？会赐给我们。这表示信徒既然已经有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故所得的救恩将来必怎么样？不会失落掉，印住了，印记了，封住了。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说，信实的神，坚固的主，内在的圣灵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请注意这几节当中，保罗他提到三件事情，那就是他提到是信实的神、坚固的主以及内住的圣灵来告诉我们。那这部分的告诉我们说，这三件事情，信实的神、坚固的主跟内在的圣灵，保罗宣告神的旨意，以借着基督的主权、圣灵的解释向他显明。那么这三样是他行动的一个准则，是保罗他行动的一个准则。他没有去哥林多，反而往另一个方向去，也是因着这个缘故，他声称圣灵的指引、主的主权和神的信实是他行动的指针，对不对？所以在耶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也就是说，那他是那说是的那一位，这永远不会改变、不会改变的主，用阿们来批准各样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上次用过的圣经的这个，我再提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下。那我们最后看一个，我们看第23节到24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呼吁上帝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这边我用一个主题是叫什么？事缓则圆。谈话叫什么？ 经书看办，经书看办，事缓则圆。有些事情你不要一发生就马上做，心理学家在告诉我们，社会学家在告诉我们，当你心情不好，当你很激动的时候，你要不要做决定？不要做决定。当你生大气的时候，你要不要赶快卖房子？不要了，对不对？当你开始很不舒服的时候，你要不要做什么重大决定？一定不要，让最好让自己睡三天以后再说吧。事缓则圆，很匆忙去做了决定，匆忙说出的话都没有造就，真的都没有，不是快刀斩乱麻。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进一步来解释，他没有往哥林多教会是为了几个理由。第一个什么？为了要宽容他们，不是要辖管他们的信心。第三个是要帮助他们快乐，保罗是要帮助他们快乐，要他们凭信站立得住。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在耶稣的生涯当中有什么是事缓则圆的。我们知道说，我就不再让大家念了。我们知道耶稣，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很好笑的。第八章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节，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使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我为什么好奇这一节？我以前在读的时候，我都把它跳过了。但我现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既然做这种事情，去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对耶稣说话，来挑战耶稣基督。当然讲了很多话，对不对？那夫子说，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的律法上所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要什么石头把他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还打吗？你说这当时在外周围的人是怎么样？妇人在中间，旁边还站很多人，他们，你知道他们手上拿什么吗？石头啊！哇，那每个带个一个石头，一喊打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下去，或者说当时有人这个石头拿没有拿好，就快就掉在地上，大家以为喊打，对不对？就开始丢了，那什么叫擦枪走火，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做。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是他们是谁？文士跟法利赛不住地问他说，耶稣就直腰起来说，对他们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先拿石头打他。哇，也讲这句话。那讲完以后，他做什么？又弯腰下去了，又在开始画字了。那他们听见这些话就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也不张眼看，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怎么样，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在那个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了。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事缓则圆。耶稣几度蹲下去？两次。你不要以为想蹲下去好像蹲下去我马上站起来，没有那么快了。他给大家很多的时间重新去思考，前重新面对自己。他讲这句话让他会众，当时那些拿石头人来面对他自己，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在他们心中。第二句话是什么？结果他们都离开了，后来就剩下耶稣跟他而已。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教导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不需要急，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带领。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诗班所献上这首诗歌，爱不计算人的恶，好不好？如果你方便，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练完之后，我们就来唱三力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这是刚刚诗班唱了一遍。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忍耐，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唱三力颂。
赞美神圣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弟兄姐妹请坐。